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来到了上周四的时候，我们要预备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要预备这个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那今天呢，在线上今天里头呢，有文慧老师，有万峰在这里。早上好。
早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还有在我旁边现在温柔的不得了，声音低了好几度啊，不止八度的万峰老师，没有他那高昂的狮子吼，我们一下子都适应不来。哎，这还是早晨吗？难道万峰老师开启了深夜模式吗？
在该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就做某些事情。
嗯，我们的听众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风德说，果然是风哥非常的应时啊，应节啊，在周五啊，明天
我们是教会年历训练了，你们都训练了两年一年半了，那你要活得像这个节期才行。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文慧都已经被教育了啊。好，谢谢谢谢我们的峰哥啊。那么也欢迎呢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也方便的话呢，这个时刻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个泡，让我们有机会认识您，也跟大伙儿呢打声招呼，有一些的互动。首先呢，欢迎一位朋友叫孔，孔明的孔，他问关心在线网页版在哪里啊？
网页版就在我们的网页啊，良友电台的网站都有。那如果呢，黄嘉颖老师现在呢就很愿意，在网上呢跟大家去聊天，包括这个
愿意是指他播出的时间下午的两点到两点半，
还有他说这两个礼拜呢也要看看，如果晚上跟你去聊聊天呢，你会不会在线呢？
哎，我们也要说明，你说晚上呢到底几点呢？
七点到七点半。
对了，七点到七点半啊，这是呢在我们电台，特别是短波收音机呢会播出的时段。那嘉颖老师也会试试看晚上这个时间点，那上第五空间跟大伙聊聊天，大伙的出席率怎么样？那请大家呢也多跟嘉颖老师互动。哎，特别是下午时间，因为嘉颖老师呢都会抛一些节目的内容出来问问大家，那么大家给意见呢，一方面可以跟老师互动交流一下，另外一方面呢也算是呢您提供了一些的意见，您的需要，那么嘉颖老师会根据大伙儿的回应呢制定以后节目的内容。那所以你想听什么，你需要什么，透过呢跟嘉颖老师互动可以直接的告诉他。好了，欢迎孔，因为他说呢，
他是孔弟兄，
这个，对，他很久没有上线了，所以现在为了问关心在线，所以又上线了。哎呀，真是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我好累也无力。
嗯，对，这个就更加适合你在圣周四里头。
嗯，
很多门徒都很无力，看着耶稣被抓的时候就躲起来，这个彼得还三次不认主呢，他更无力。
对，
那你等到鸡叫的时候你就明白了
啊，而且还心累，对不对？我现在面对着万峰老师，我也觉得我好无力也好心累啊。那今天呢继续我们的特辑，就是这周一连五天，这一回安排比较特别啊，我们连星期五都有姚谦牧师的复活节特辑，大使命的挑战。他说了同在的主，哦不，复活的主，还有万民的主，还有呢门训的主，
拆船的主。
今天要讲拆船的主。那么拆船的主还有一个特点，或者说如果你要实践拆船大使命，你必须呢先顺服，所以也是讲到顺服的主。然后呢，接着就是为我们这一周的金句箴言书30章8到9节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有带导的事项赶快摆上来。好，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灵修。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遇苦期灵修，颠覆世界的浊足。约翰福音13章1到17节和31节下到35节。
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一向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晚餐的时候，魔鬼已把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把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回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并用束腰的手巾擦干。到了西门彼得跟前，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他说：我所做的你现在不知道，但以后会明白。彼得对他说：你绝对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回答他：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对他说：主啊，不仅是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耶稣对他说：凡洗过澡的人不需要再洗，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已知道要出卖他的是谁，因此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为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老师，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老师，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为要你们照着我为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大于主人，奉差的人也不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些事，若是去实行，就有福了。耶稣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如果神因人子得了荣耀，神也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立刻荣耀他。孩子们，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不多了，你们会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现在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耶稣在生命去到最后的时刻， 却坚持要为门徒洗脚，还要求门徒彼此洗脚，服侍他人。更在马太福音13:16-17教导和应许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大于主人，奉差的人也不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些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如果单纯地以为为别人洗脚呢，是泛指一切的服侍，那这就忽略了濯足本身在犹太习俗的意义了。耶稣为门徒洗脚，一直联系着干净这个副题的。对于在沙尘滚滚的犹太地走路的人，一般呢只需要洗脚就能够被理解为干净。不过呢，这种外在的洁净，耶稣却把它联系到内心或者属灵的洁净，因此暗指将要出卖主的犹大在洗脚之后还是不干净的。耶稣为人濯足，在形式上是一视同仁的，但是在服侍的互动过程中呢，有人得到了内外的洁净，有人呢却因为拒绝被光照，因而只是得到外在的洁净，而无法洁净内心。因为耶稣把濯足当作了一种涉及到塑造灵性的行动，外在的行动呢，总是一扇的门，叫人在门前得到服侍，而那些走进了门内的人呢，就能够走进上主，展开整全人生的丰盛之旅。濯足象征着基督徒的服侍，这种形式上可能与社会服务没有分别，但是在互动的过程中呢，却应该烙印出福音的足迹，让愿意回应或者能够回应的人进入到真正的生存意义。在基督教中，常常有些事工，包括社会服务、教育、慈惠、义务帮助等等，那我们呢，不要自动的就除掉了无条件的施予当中本来应该可以影响生命的这些接触。基督徒如果在服事里忘却了属灵的向度，那这些服事大概也可以不用由教会来提供了。无条件的服事呢，并不是用来说明教会的大爱的。在无条件付出之中，我们在践行基督的教导里成为了洁净自己的渠道。在放下身段的服侍中，我们学习忍耐和谦卑，承受着轻视、误解、滥用和伤害。在罪人拒绝光照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了生命的界限，压制着自己扮演上帝的试探。所以耶稣说，你们既知道这些事，若是去实行，就有福了。这种福呢，是给予实践者的，而不是那些被服侍的对象。于是耶稣濯足的吩咐就成为了颠覆世界的教导。因着一视同仁的服侍，我们祝福所有人，我们也因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仆人领袖，拒绝那唯我独尊的领导，温柔的带领能够回应的人出死入生。请思想，濯足展现的不仅是服侍，而是一个在服侍过程中让自己被更新的行动。今天上帝想我为谁濯足呢？家人吗？教会肢体吗？还是同事或者同学呢？ 耶稣知道父已把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回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并用束腰的手巾擦干。约翰福音13:3-5。
欲苦七灵修，颠覆世界的卓足。作者欧伟昌，播音李崇恩，2026年4月2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我愿跟随你主耶稣，就如你爱我，我也愿意随你主耶稣，就如你服侍我，我也愿意服侍人。以前我只想得到他们的爱，过去我只想得到他们的服侍。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以前我只想的只想得到他们的服侍，若我的爱是人的安慰，若我的服侍是人的造力量，我愿跟随你，哦，主耶稣。
他的一生只有短短的33年，
基督的爱
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
难以置信，
是伟大的君王，也是谦卑的仆人，
基督，这一切只因为爱。耶稣道成肉身，为我们舍己，就让我们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早上的7:49，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 2026年4月2号星期四，来自于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那么今天呢，有讲话好温柔的万峰老师，
早上好。
还有文慧。那为什么万峰老师今天呢特别降低了他的声音8度以下呢？是因为明天就是受难节了，他需要沉淀一下他的心情，我赞成的。文慧也觉得今天我们其实就应该呢好好的预备自己，安静下来，明天来迎接呢耶稣基督的受难节。
嗯，对了，所以呢我们呢希望呢今天的灵修的经文虽然呢只是说到耶稣为门徒洗脚，
嗯，
但是呢其实你知道礼拜四的晚上不只是这样的，他们也领受他们最后的晚餐，上面还说了好多事，还有好像宫斗剧一样啊，这个犹大呢又卖他我给那个饼给谁呢，谁就是卖我了，嗯，哇，这么宫斗的剧情那也拿到了，我的刀呢应不应该拿出去准备劈那个什么砍人呢那样，
是
其实发生了好多事情。所以呢如果你有时间的话除了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之外，这个礼拜也可以看一看耶稣受难的故事。
可以上网搜一搜。那不过文慧觉得最棒的还是回到圣经中，
回到教会。我以为你说
因为有些教会不一定在复活节，对，对，也不一定有特别的活动，所以呢文慧觉得还是呢预留一段时间自己安静，那默想或者是读一些呢四福音书当中关于耶稣受难的这些经文，在神面前有更多的安静时间。好像刚才万峰老师说的，去想一想如果你在现场你怎么看，你会有什么感受呢？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好，早上的7点51分，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姚谦牧师的专栏了。这是这一周复活节的特辑，大使命的挑战。这位主耶稣，他是被上帝差来这个世间的，他也是一位差传的主，但是要完成这个使命，他必须是顺服的，顺服于天父的旨意，也是一位顺服的主。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遵命。
复活得胜的主基督交付我们大使命，你愿意遵从吗？
愿意。
献上今天培灵会特辑，姚谦牧师主讲
《大使命的挑战》。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大使命的挑战》里面这位称为差传的主。某一方面他是差传我们的主，但是他自己也是一位在父神面前非常顺服父神的一位的主，所以一方是差传的主，另外我们也说他是一位顺服的主。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3节，这里记载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说约翰福音的这个记载呢，大使命的场景呢跟其他福类福音书有不一样呢，这个不一样呢就在这里呢，特别记载耶稣复活以后呢，两边进到门徒中间，两边都看到主耶稣说愿你们平安，门都关了，表示什么呢？表示 门徒很害怕。其实经文呢也很清楚记载，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哇，耶稣复活了，门徒还是在这种害怕里面。有时候你跟我呢也会觉得奇怪，耶稣复活，从死里复活，他的身体是一个荣耀的身体，为什么这里呢还是记载他这个身体呢有伤痕呢？耶稣把手和肋旁呢指给他们看，这个是我们不了解的啊。荣耀的身体复活的主耶稣还留下他的伤痕要门徒看，我想来想去都想不通，为什么荣耀的身体还要留下伤痕，这个手跟肋旁呢给门徒看。唯一我想到呢，就是这个伤痕呢表示主耶稣他经过死亡钉十字架，他付上一个非常大的代价，他的伤痕手跟肋旁的伤呢就是这个代价的表示了。其实拆船呢，我们说要付一定的代价，连我们的主他来到世界上为我们上十字架，经过死亡复活，也是要付这个代价，就是为你跟我世上的人称为罪人的来做这个救赎的工程。今天还有呢至少有三分一，超过20亿人口呢还是称为未得之民，就是说如果没有人进到他们中间呢，他们一生呢都没有盼望来认识主。你说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福音可以传到地极，这个是真的，但是如果要人真正的认识主，面对面跟他们谈，把他们带到主的国度里做门徒，还是需要人去的。那么我们呢就发觉呢，现在这个万民的状况比我说30年前当我出来传道的时候呢好多啊。那个时候呢统计是16000多未得之民呢，那个时候还是要很多人努力，但是我跟大家说现在已经剩下不到7000个，6000多个未得之民呢，我们还是要努力的。虽然你说剩下的族群呢不是太多了，但是有两个呢就令我们要小心的地方，教会还是要差人出去。就是说虽然未得之民的宣教行动我们都继续努力有增加，但是我们发觉全世界的基督徒的比例呢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改变。这个代表什么事情呢？这个代表就是全球增加的人口中穆斯林跟印度教徒呢他们中间的生育率呢比基督徒呢来得多。我们如果不努力呢，很快呢他们的增长呢，穆斯林的信徒呢印度教呢就比我们厉害了。那么另外一个呢，这几年呢我们发觉世界上众教会都有类同的事情，就是基督徒的信仰呢传承呢发生断层啊，就是说我们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的流失呢，加上在前方做长期宣教的宣教士呢很多都退休，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看见这个世代的需要，看见我们的责任。那么主的向门徒显明他的手跟肋旁的伤痕呢，就是让门徒要回想原来我们的主他为着我们罪人来到人间，他是全人的顺服父神的吩咐。主耶稣你可以说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的宣教士，他没有完全的顺服，我们今天也没有救恩。其实提到这个伤痕的时候呢，一方面表示主耶稣他有父神面前的顺服，另外我们重复的说他付上一个非常大的代价，以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其实如果我们看近代的宣教的历史，不少的宣教士他们为主的缘故奉主的名出去来做工，也是付上一个很大的代价的。那么我想到一位有名的宣教士，美国人啊，叫艾里德 Jim Elliot。 这位宣教士很年轻，在上个世纪1950年代 曾经跟其他三位出色的年轻人因着回应神的呼召，他们就到中南美洲这个奥卡族人中来传福音。他们都是非常有名的学生， Jim Elliot 艾利德呢是摔跤的冠军，那么另外三位的朋友呢，一位是语言学家，一位是足球的健将，另外一位呢是退役的空军飞行员。哇，都是很棒的年轻人，他们有心进到这个中南美洲凶残的奥卡人中来传福音。但是还没有进到他们中间努力做工以前呢，就受到十个奥卡族人的攻击。1956年呢1月3号呢，就发觉他们五个人呢就死在这些奥卡人的攻击的底下，全都被杀，那么留下他们家庭九个孩子，五名寡妇。因为他们很出色，他们也是非常棒的年轻人。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都觉得哎呀，这个是宣教受到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三个星期以后呢，有一位飞行的宣教士就接手来做工。在美国有超过20位飞行员呢，另外有超过1000名大学生呢，因着这个事情的缘故呢，就申请成为宣教士，接受这些殉道者的为主做工的行踪。不但如此，9年后，本来两位有份杀死这年轻宣教士的奥卡族人呢，已经信了主，而且为那些被他们杀死的飞行员两个孩子来洗礼，因为他们不但信了主，而且成为教会的长老。宣教历史里面呢，一方面我们都觉得可能是一个悲剧，但是另外呢，结果也令人觉得很意外。没有想到神让他们身后可以开花结果，而且奥卡人呢，从此呢有外人在他们中间帮助他们，不但信主，发展他们地区的医疗啊、经济等等。我跟大家谈到这个宣教历史的故事，因为一方面它是非常有名的，另外也是表示原来呢宣教的工作要付上非常大的代价的。很多宣教师都是受伤的。10多年前，当我还是在差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不是在工厂的宣教师，但是我要去工厂探很多宣教师的需要。那么到菲律宾去，菲律宾在南部呢是很多牧民呢，我们差会有一些很年轻的同工也在那里来做工，很多是当地菲律宾人。有一位没有到30岁，有一天他出外，因为那个地区传福音呢其实也是很危险，那么他也是在一次的出差做工的路途里面呢，就受到反对他的人杀害他的生命，也是留下孤儿寡妇。我们为了这些事情呢很伤心，但是宣教呢，如果我们想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节里呢，特别把他的手跟肋旁呢指出来给门徒看，我觉得最大的作用就是让门徒了解主耶稣走在他们面前上十字架，现在复活了，但是他经过死亡也是经过伤痕，经过伤痛。那么跟随他的门徒教会，我们是不是可以免去这些苦难呢？其实福音传到地极，不断地给我们看见，一方面世界还有剩下不到7000个福音不及的群体，在中国就有400到500个，在这个印度呢，这6000多7000个的万民啊，福音还没有进入他们中间的。所以呢，亚洲地区呢，我们说要完成主的大使命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呢还没有完成。我念约翰福音这里的经文的时候呢，我在念父怎样差遣了我，主耶稣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个是约翰福音大使命的经文记载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主耶稣就是说我已经顺服父神啊，父怎样差遣了我，我已经做了，主说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真的要小心想想主耶稣的说话，他说照样差遣你们，这个你们不单是这里记载那群门都关了害怕犹太人的门徒， 也包括你跟我啊。所以呢，我们说领受主的差派，每个时代的教会都要跟从主，都要在主的面前好好去想我们怎样来完成主的使命呢。有一回我在四川去探访几位大学生，他们是美国那边的华裔的，他们也来到亚洲来传福音。那么有一个学生他在离开中国以前的分享，他说我来以前呢，其实都是很热心想到来中国呢，真的为主做工。但是他说哎，来到中国第一两天呢，去到农村的地区，哇，发觉看到那个状况跟我来以前那个期望完全不一样。他很怕卫生不好，他就说哎呀，我没有想过我来这里呢要面对这些事情。待多几天呢，他就说哎，慢慢习惯下来。但是他也很真诚的觉得，如果我连这个卫生的状况这么害怕不习惯，我不克服日常生活里面有的事情，我怎么样真的可以为主做工呢？我们人就是有诸般的软弱，包括我们的爱好，包括我们生活的习惯。很多宣教士他们到福音未得之名中间要忍受很多本来他们已经习惯的生活的，一定有很多不方便。很多年轻的一代人呢，为着主的缘故，好像这些大学生一样，他们不怕，他们往前走。我不晓得今天年轻一代的人，我们有没有拆船的勇士为主的缘故到前方去呢？我不是说中年人甚至年长的你不需要到宣教地区的，很多早退休的人呢，也找机会愿意奉献自己的力气为主用。但是年轻的力量也是主在每一个时代带领我们这些人来参与。那这段经文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提到当主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以后呢，这里特别记载他说他就向他们吹一口气，然后说你们受圣灵，往后呢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就是你们赦免了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一方面我们说受圣灵呢很重要，就是说他们是靠圣灵的能力来完成主的使命的。我们今天做工也是靠圣灵的大能，但是做拆船的事工，跨文化的服事，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真的不可以完工，也真的没有力量做成主的事情。但是他后面说那句话呢，赦免的事情呢是什么回事呢？我们受已经顺服父神的主的圣子所差遣，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目标，就是使人的生命。路加的大使命的经文让我们懂得我们传的是纯正的福音，赦罪的道嘛。这里呢也是说，你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信徒中间大家也要长进，也是经历罪的赦免的事情，使信主的人呢，我们生命的自由啊，使人的生命就是的一种自由的生命。就算我们自己有缺陷，有不足够，有亏缺，但是福音的大能就是，就算我们受亏损，我们还是让人的生命。我某一次念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一个渔村，那么渔村里面呢，都很多都是妇女。这个渔村呢，男人呢都大部分时间都出外去打鱼，所以某一天早晨，他们男丁全都出海，剩下都是妇女啊、孩童在家。他们出海的那一天呢，那个天气不太好，看得不清。到了晚上了，长长的黑夜来了，他们还没有见这个船队回来。在岸上，在家旁的妇女跟孩童就很焦急了，哎呀，我的爸爸，我的丈夫，爱人哪里去呢？为什么还不见他们的踪影呢？那么他们还没有说话的时候，就发现呢，他们的家不晓得什么原因就起火了，火烧房子。 哇，你没有男丁在，只是这些女的，她们怎么弄熄这些起火的家园呢？很焦急，有一些人就勉强的用力的来把这些火种弄熄。其中一个妇女呢就说，没有人帮助我们家就这样没了，没了。他们就眼观观看见自己的房子就烧清光。在这个时候呢，忽然间他们发现丈夫父亲，忽然间他们出现了，原来船队呢经过不好的天气风暴呢都迷失方向，但是现在就回来了。哇，回来他们就很高兴啦，其他人都很感动，哎呀他们平安回来。那么其中那个房子被烧光的那个妻子就看见丈夫回来就说，哎呀你们回来正好，但是你们不在我们的房子已经全没有了。她很伤心，但是她的丈夫说什么呢？他说，就是因着你们在岸上起火，我们看见远方有火光，这个火光引领我们进到我们的家平安回来。哎呀，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我们就算受亏损，生命财产失去，但是整体都平安，得了平安归队归家。其实我们的福音也一样啊，我们的主他是顺服父神的主，他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盼望这个记载，这个真实的故事，不管它是真实与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就是表示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很多时候都是一样的。盼望你跟我继续努力做主的工，遵行主的大使命。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
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
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向主爱来到
纵然有许多的问题，我也不放弃，
你大能赐给我勇气，
敢走出去。
主耶稣的遗体不见了，有人把主从墓穴里移走了。
彼得和约翰急忙跑到墓穴观看，找不着耶稣的遗体，于是就回去了。玛利亚再次来到墓穴，看见有天使在里面。
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
先生，若是你把主的遗体移走，请告诉我，你把它放在哪里，我去把它移回来。
玛利亚。
呀，主耶稣。
你去告诉门徒，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如果有人告诉你耶稣复活了，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爱永不变，永不放弃，永远不离开我。
线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思考耶稣复活的意义。
早上的8:16，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4月2号星期四早上7:30到8:30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那么今天呢，有万峰老师，有文慧在这里，看到很多人呢都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但是文慧知道更多人呢是没冒泡的，正在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呢可能是透过收音机来收听，辛苦了。那我们姚谦牧师的复活节特辑《大使命的挑战》，今天讲到呢，拆船的主，顺服的主。那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啊，你是不是对某些人特别有传福音的负担呢？为什么？那么你愿意顺服主的引导去传福音吗？特别是到这些人当中，这些群体当中呢？
包萌萌呢就说呢，我在本地向同族人传福音都没果效，何况是异地异族呢？其实呢有些时候传福音不一定是有果效的。我经常说，如果你听我这么多个什么教会中的瓦器啊，经常说很多人做福音工作没果效的，马里逊肯定没果效，他就是做翻译圣经、翻译字典、出版报章、建学校，但是他传福音不怎么样，
是
就一两个人啊。
谢谢万峰老师的提醒，这也是文慧很多年前呢看一些宣教士传记呢心里很震撼的一点。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看，特别是到非洲的宣教士，我看了以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呢，星期六的早上，我看到一半看不下去了。因为我看的那位宣教士他还没到非洲
就死了，
对，他在船上就已经染瘟疫。
有一个呢在埃及死了，叫伯德恩，然后呢他的人呢就捐了钱去了兰州，建了一个伯德恩医院，就变了现在兰州人民第一医院。
那其实不止这个人呢，很多特别是到非洲做宣教的宣教士，他们在本国呢那么样的优秀，如果留在本国本族当中呢可能更有果效，但是他们顺服上帝的旨意，那么奉差就前往非洲，结果呢还没踏上非洲的土地就已经病死了。我记得那天早上我看不下去了，因为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就跪下来祷告。那上帝就让我明白一件事情，那就是顺服大于侍奉的果效。他们顺服神，他们就完成了他们在世上的工作。所以呢今天不是看果效，而是看这个人是不是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是不是顺服神。这就是今天姚谦牧师讲到拆船的时候，他很重要再带出顺服的主这个很重要的含义。那明天姚牧师呢会分享同在的主，所以欢迎大家明天跟我们一起继续来
不背金句啊。
要啊。
哦，还被进去也有姚谦牧师的分享。
对的对的，所以大家明天呢两手准备。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箴言三十章八到九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几天呢，我们一起思想了雅古尔向神的祈求，他向神呢求远离虚假和谎言，求适度的生活，而透过他的祈求可以给我们信仰生活带来哪些启发呢？听好了，敬畏神才是生命的核心。雅古尔祈求远离虚假和谎言，不是为了自己有好的品格，而是因为他想要更好的敬畏神，心灵清洁，拒绝虚谎的诱惑，和神有好的关系。他祈求呢，不过度贫穷或富足，也不是为了追求刚刚好的舒适生活，待在舒适圈里头，而是为了避免因为环境诱惑而远离神。这个就让我们看到呢，他生命中的优先次序是非常清楚的，敬畏神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我们会不会也常被工作啦、金钱啦、娱乐啊、欲望啊这些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
会啊，经常都是这样。
哎，文慧就常常被万峰老师，
我注意力都是分散的，本来都没集中过，
我就被你注意力分散而分散了，你看你的影响力多大呢、
而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啊。
嗯，那智慧的寻求平衡，在神里头呢才能够有知足。雅古尔提到呢，太富足会让人呢骄傲忘记神，而太贫穷呢可能会引发犯罪。这就提醒我们，无论处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警醒，因为每一种状态都有可能成为属灵上的挑战。富足呢不是坏事，我们一定要记住，但是如果富足让人觉得一切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进而忽视了对神的依赖，那这样的富足就会成为属灵上的绊脚石。还有贫穷虽然很令人同情，但如果因为呢选择错误的方法，譬如说欺骗啦、偷窃啊、赌博啊、这个炒股票啊，来满足需要，那么就会违背神的心意。总的来说呢，雅古尔的祷告最终指向一颗单单以神为满足、敬畏神的心。当神自己已经成为我们的满足之时，虚假的诱惑就会失去吸引力，贫穷和富足也没有办法动摇我们。
对了，有了神的时候，钱是需要的，但是多跟少呢，我们在主里头有满足吗？
对，我们可以吃丰富的早餐，也可以吃简单的早餐
晚餐吗？
对对对。好了，那问问题吧。
好了，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哪些方面需要神赐给你平衡还有知足呢？
耶稣爱我，
因为爱
他甘心来到世上，降卑为人，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爱我，
因为被爱，
我全心来到他面前，将一生交托。
献上今天，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纪念耶稣的死和复活，
就让我们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现在呢是我们彼此守望的时间，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给我们一颗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敬畏你的心。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学习顺服的功课。很多时候我们会看环境，我们会看人，我们会看自己的能力，我们会看所有我们眼见的一切，却忽略了要看你，要明白你的心意，要顺服你的带领。求你帮助我们，不是去看那些外在的，甚至包括我们服事的果效，而是在你面前在意追求的永远是一颗顺服你的心。只要你要我们去做，要我们去说，我们就愿意靠着你给我们的智慧、恩典还有勇气，去按着你所指引的，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服事。至于果效如何，我们交托给你，因为我们深信你必成就你自己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恳求你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勇气、信心以及智慧。特别包蒙蒙、微尘，我们都谈到传福音的压力。是的，我们愿意传福音，但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不知如何传，我们也有胆怯。愿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经历福音的大能。在这里为西福乐家感恩，因为他们终于可以盖新房子了。求主保守盖房子的过程有你的预备。主啊，让他们在过程当中需要的都看见你自己的预备，跟差派天使在他们的旁边协助他们。主，我们也在这里纪念齐安，因为下周日他要讲道。主啊，就求你赐给他信息，愿你感动他，让他在你面前有领受，所分享的帮助他，也能够帮助赐福所有听的弟兄姊妹。纪念我们的白熊，他要看啊，找其他的医院，在征询医生的意见，求你让他顺利找到其他的医院，也能够见到好的医生，给他好的建议。他的疹子啊，又开始痒了，求主给他身体有抵抗的能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恩应该是我们经常保持的态度。
回首一世的年，数算天父的富有，高举感恩的手，难报无限的恩典。展望崭新的年，无惧面对新的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记得了，明天呢，我们呢就有背金句的时间呢。虽然今天的金句有点长，但是记住了箴言30:8-91322-9966-322，明天7:30-8:30，欢迎打电话来。那祝福你有美好的上周四，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圣诞节再见。
展开